今天经文是在彼得后书的二章九节，请我邀请大家同我一起读这段经文。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今天的讲道是黄伟权牧师，题目是前车可鉴。
我哋好多都系受中国嘅文学，我哋一路喺成长嘅时候，前车可鉴同前车可鉴咧，其实呢两个音咧都可以相通，所以咧主席冇错嘅啊。不过头先有样嘢错咗，大家读经嘅时候，二章几多节啊？九节，但系打出嚟系咩啊？十六節啦，點解你哋都夠膽讀嘅？唔緊要，我哋敬拜我哋永活嘅主，所以我哋嘅生命每一次我哋敬拜上帝，我哋都係活嘅。我哋唔係用一啲禮儀儀式嚟去框框住。今日嘅主題前車可鑒或者前車可鑒咧，其實係讓我哋能夠藉著過往一啲嘅處境，一啲人的教训，一些人做出来的事情，让我们能够来去明白，提醒我们，在我们现今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要靠着这些这样的教训来去成为我们一种的勉励，成为我们一种的提醒。彼得在这个的彼得后书这一度第二章，这一度他讲到就是说，这些的假师傅，这些假师傅进入来到教会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很想藉着这一章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更加去明白，当时彼得他对于这一班被逼迫受迫害的信徒，他们给他有什么的提醒，同样让我们能够更加警醒。在我们当中同样都会有假师傅在我们当中，不过呢，大家一阵听经文的时候呢，就可能你会越听越害怕的，不过不要紧，最重要我们回去就是上帝的真理当中。好，我们进入经文之前呢，我们再一次来去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恩，让我们今天可以安舒坐在这里来去听你的话语。我们特别知道有很多战乱的地方，在缅甸这个受地震影响的地方，我们都会收到在当中发出来，他们很多教会都不能够来去敬拜你。我们要用一个感谢的心，在今天我们在这里能够敬拜你的时候，听你的话语，求圣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将你的话语紧紧来去记得，也都求圣灵开我的口，让我能够将你的话讲得清楚明白，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今天这节的经文是整章彼得后书二章中间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这节经文就好像一个山坡一样，它去到一个山坡，一个的我们叫做一个分水岭，一个的转捩点在当中。第二章一至八节是一段他彼得他提醒我们，他说在过往在将来都会有假师傅，而他继续描述一些历史的事实。跟着去到第九节，他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确据，主必定审判。而去到第十节至到二十二节，他讲出了假师傅一些更大的特征。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去先看一下二章一节，这里彼得在二章一节他讲到从前在百姓当中有假先知起来，这个从前是讲到在这个的旧约的时代，以色列民当中，当中耶和华为大卫大神为大王的时候， 亦都喺呢啲嘅百姓里边，以色列民当中有假师傅、有假先知喺度宣讲一啲假嘅预言。但系彼得跟住佢话喺将来，将来系讲到喺初期教会，彼得当时嗰个教会面对嗰个嘅处境，亦都已经有呢个嘅假师傅。当时已经彼得唔用先知呢个嘅名字。他用師傅這個的名稱來去稱呼這些人，這些人進到去教會當中，而更加這個將來呢是代表著不同的世代，包括今天我們身處這個的世代。我們去看看這一節的經文的下一段，彼得去描述著這些假師傅那種的特徵。二章一節下半段的經文，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彼得一开始讲的时候，讲到这些假师傅，他是私自引进，意思就是说他们偷偷摸摸，他们伪装和掩饰。掩饰什么呢？掩饰他们真的相信耶稣，掩饰进到在当时的教会，甚至在我们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中，他们在当中用他们自己的思想，用他自己的意念去传讲一些跟真理有分别的东西，这个就称为异端。异端不是一些很恐怖的东西，异端只是说跟我们所信的圣经真理有分别一些的观念，这个就是一些异端。所以今天我们要靠着圣灵来去分辨这些异端。第二，这里讲到就是说他们不承认耶稣，彼得特别讲到就是买他们的主，他们都不承认。这个买是讲到一个救赎，上帝的救恩我们很清楚，他在宝血，用他的宝血买赎我们，从最终买赎将我们赎回回来。我们是罪的奴隶，我们被买赎，从奴隶当中翻翻去主当中，这个就是彼得所讲的买。但是这一班的假师傅，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他们不认识主耶稣基督那种的救恩，以至到他们去到来去拒绝。所以有一些的出面有一些的疑似基督教的信仰，你们要小心。他们说耶稣基督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只是上帝差派来一个的先知。这一个这样的观念呢，已经是一个异端。所以弟兄姊妹，有时我们真的要靠圣灵提醒我们，不要说他是信耶稣的，你就觉得他真的信耶稣。你问他，你信不信耶稣是上帝的仔，他是救赎我们。可能他说耶稣只是一个先知来的，那你就要更加小心。我们再看第二节那里，他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这里特别讲到邪淫的行为，这个邪淫呢是指到呢无约束这样的意思。当他们无约束，当一个人无约束的时候，就变成一种的放纵。他们用他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来进到在教会里面，进到在弟兄姊妹当中，他们违背这一个的真理，甚至他们那种的理念呢，去到影响到某一些的弟兄姊妹，甚至当时的信徒呢，他质疑正统真理那种的传讲。当一班人他将一个似是如非的道理不断来去传讲出去的时候，越讲就错嘅嘢都变成啱嘅嘢，以至到喺当中亦都出现到同我哋所信仰嘅真理有一种嘅冲突。可能翻到嚟教会嘅时候，有人都会问你呢一方面咁样嘅处境。所以弟兄姊妹，呢、这个亦都系假先知，佢哋喺当时呢啲假师傅，当时佢哋嗰种嘅处境，同样喺我哋今天都会有呢种嘅处境出现。跟住彼得再讲，他说他们有因为有贪心，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来去取利。这个贪心呢， 是讲到他们有很多欲望，这些欲望来自他们自己，他们想藉着这里他们想占有更多。这个取利这个意思是讲到一些商业买卖那种的情况，一种的手法。但是呢，其实这个取利呢不单单只是在金钱上面那种的处境。有时我们以为这些的假师傅他来到他只是要一些金钱上，其实不是，原来他们要的是一个名声上，当时在这些假师傅出现的时候，他们要地位上那种的名誉，被人尊称他那种的开心，以至到他们会用不同的方法在名声上得到那个的利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彼得他一开始在彼得后书这几节里面，我们看到假师傅他的特征就是说，他们否认耶稣，他们行这些邪淫，他们放纵，他们不约束，他们不会根据不同的处境甚至上帝定的话语里面来去约束他们。他们是贪财利，不单止金钱上面，他们可能的目的就是他们的名誉和地位。我们看回在这个的第三节这里跟着那个的经文里面所讲的，他说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在二章第三节这里后半月这一个经文里面讲到，特别在最后这个的速速来到这个的形容词，我们看下去这个片语好像没什么特别，但是你看下这个的经文最后有个括号写着原文作也不打盹。我们记得在诗篇里面有讲到耶和华他是不打盹，这个不打盹是指到我们的信靠的耶和华。这个是讲到原来这个的刑罚，这个灭亡是讲到比喻着主来到的时候他是不会延迟这个的审判，上帝的审判是不会延迟，是彼得很想提醒我们，提醒一班的信徒，虽然我们有假师傅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仍然要信靠上帝，上帝的审判在他合适的时段上帝就会施行这个的审判，同埋上帝的审判是必定不会延迟。这个就是彼得他先提醒第一种的提醒，让我们提出了看到上帝的审判绝不延迟。跟着彼得在下面的经文里面他提出了三个在历史上面在圣经里面有记载的一些的审判，我们继续来去看下去。二章第四节，第一是讲到犯罪的天使，这里讲到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在当时那个的、他们的信仰文化里面呢，天使是被称为上帝的儿子，天使的坠落这个是被形容为在当时希伯来一种的思想。我们可以从创世纪当中六章第五节这里我们看到，六章这里第二节有讲到就是说天使是被称为神的儿子，这个是当时文化所记述的，他们在这里就是上帝要去审判他们，以致到带来有不同那种的审判。跟着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书在第十四章十二到第十五节，这里很清楚讲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堪倒在地上。这里是讲到天使坠落成为撒旦那个的技术。弟兄姊妹，你们有时间可以回去看这两段的经文，看到上帝面对这些天使被称为神的儿子的都被上帝来去审判，可以看到上帝那个的公义。彼得先提到天使的犯罪，跟着第二个的历史记载挪亚的洪水， 在彼得前后书里面有三次提到挪亚的洪水，在前书三章二十节先有提到这一个的洪水，这里有讲到就是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候的时候，不顺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不多。而最后就是讲到当时进入方舟的只有八个人。而跟住在21节这里讲到，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藉着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所提到挪亚方舟，他想带出一种上帝的慈爱，上帝在这里来去拯救那些义人，凡信靠他的人必定被拯救，但是同样讲出了上帝的公义，那些不信靠他的人必定被洪水来去毁灭。这个彼得在彼得前书是带出了给当时的信徒，受逼迫的信徒一个很大的安慰。今天我们看回在这个的彼得后书二章五节，同样彼得这里再提，就是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全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在这里完全是另外一种，除了在当中彼得他所强调的是主的审判，这节他很强调主是将不义的人必定受审判。洪水再一次提醒在当时彼得世代那些的信徒，再一次告诉他们主的审判必定来到，但是同样主的恩典慈爱必然好像拯救挪亚一家八口一样。我们再看主耶稣基督曾经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同样有提到这个的挪亚的日子。马太福音24章第38节，这里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是这样。耶稣基督在这里提醒，他用挪亚这个的历史的事实再次提醒当时跟随他的门徒，当时不信他那些人。耶稣说，我回来的时候就好像当日洪水来淹没世界一样。这个给我们今天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是不是同样在吃喝玩乐，我们以为平安平安，但是你看到缅甸那个的地震，他们面对很大的难处。我们可能弟兄姊妹都收到在缅甸一些教会发出来的祷文，很详细讲到哪间教会哪间教会面对什么的处境，但是我们不需要忧虑，我们找紧耶稣，他降临的日子必然对信主的人施行审判，亦都对未信主的人施行审判。但是今天我们找紧主的真理跟随而行的时候，我们要面对审判，但是最后我们都会得救，进到去天家当中。这个是主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不需要惧怕。主只是告诉我们，他必然审判现今的世代。另外一个历史，罪恶相承，在第六节又审判所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的人的尴尬。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所多玛、俄摩拉那个的处境。在这里彼得他特别提到，就是说在当中我们会看，就是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任行忧伤的义人挪得。彼得在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说他毁灭了一两个城，不过只是呢拯救了这个义人挪得。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义人挪得是在主的计划里面是拯救他一家的，但是最后出来的时候他们逃离了所多玛、俄摩拉，但是他太太没有完全顺服在主的话里面。 的吩咐，他最后都是不能够继续这样生活，只有罗德和他的女儿离开这个地方。彼得他在特别提到义人，这个义人是讲到信靠主。今天我们都被上帝称我们为义，因为我们已经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特别第八节继续讲到，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相同。从这两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罗德他对当时在索多玛俄摩拉里面所见到那些恶事，彼得在这里引述那个经文里描述着，他是忧伤，他是伤痛，他对于这些罪恶他是有一个感觉，他觉得不合适的，但是他只是觉得不安，还有他觉得有难过的感觉。这个都可以显示到罗德他的生命是有改变，他真的在他的信仰里面，他真的经历到主给他一种的改变。但是很可惜，罗德只是在伤痛和忧伤当中，他不能够在当中成为一个发光，为主你去有什么特别的见证。但是可能在当时那种的处境我们完全明白，但是我很想看到这个处境，可能罗德在当时是一种属灵那种的贫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在一个属灵的贫乏当中，我们住在这个的温哥华这个地方，我们住在这个的国家当中，刚才祈祷又为到我们来紧，我们会有选举，弟兄姊妹来紧，我们选举四月尾我们有选举，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怎样在你公民这个的责任上面为主来去发光。你要揸呢一票，你去投。牧师唔会教你投票，教会亦都唔会话我哋应该点投票。但系我哋要从我哋喺主领受嘅恩典当中。当你见到呢啲毒品泛滥嘅时候，你唔好似罗德咁样，我忧伤，我伤痛，我净系唔去唐人街就得啦。弟兄姊妹，呢个毒贩唔系单单喺唐人街。我都不去 Shirley， 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而是我们要看到我们怎样去表达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慈爱，所以我们要尽我们在主里面领受你去投票，求主你去选出合乎他自己心意管治这个国家合他心意的人，你去带领这个的国家。彼得特别举罗德这个的例子，其实他是很想强调到上帝那个的审判，上帝那个公义和慈爱。所以我们看今天的读的经文里面，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的宣告和一个应许来的。这个是上帝的慈爱，他必然会按照他的慈爱来搭救信靠他的人。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难处，遇到什么险阻，上帝都会搭救和保守脱离这个的试探。这样呢，我刚刚过去的星期五，我的下午两点半呢，我要去到这个南素里的地方来去主持一个安葬礼。咁我上昼就出去揸车，继续出去做咗少少嘢，跟住咧我就大概十一点几，我就揸车翻屋企，就换衫，要着西装啊嘛，谂住换衫。但系我车啱啱就到翻到屋企嘅时候咧，突然我个仪表板出现咧，就系话我个车胎漏气。咁我一路都谂，有少少情绪啊，有冇搞错啊？因为我跟住要做嘢啊嘛。咁啊，當時係有呢種嘅情緒，揸車翻到去屋企，仲諗住咧去泵翻漲，佢揸唔揸得嘅咧？究竟啊？點知泊好嘅車喺停車場，落車一望，全部 flat 曬， 跟住感恩，西装都冇换啦，赶唔切啦，就揸咗我太太架车，因为我都惊咧路程太远啦，唔知入去要几耐，会唔会又有咩交通意外，又诸如此类。但系喺一路揸车嘅时候，一路感恩。如果我系迟啲知道 fat tire 嘅时候，个 tire 漏晒气嘅时候，喺高速公路嗰度系更加危险。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哋遇到咩难处，呢一节搭救敬虔嘅人，让我哋脱离呢一个嘅试探，主嘅恩典。所以当我哋面对咩嘅处境嘅时候，可能我哋都会有情绪，但系我哋要静落嚟睇翻主嘅恩典救我哋。我平安完成我嗰日嚟去呢一个嘅安葬礼，平安翻到屋企，平安预备讲章，平安今天同大家嚟去分享主嘅恩典。弟兄姊妹，彼得佢呢度就系讲紧上帝嘅慈爱，跟住佢话把不义嘅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嘅日子。呢个系讲到上帝嗰个公义嘅审判，走唔甩嘅。无论你今日话你系点信主，你点样敬虔，你点样，但系如果你犯事嘅时候，当你主再来嘅时候，我哋同样要面对审判，然后先能够再进到去父嘅家里边。呢个系主俾我哋一个嘅宣告。我哋睇下彼得，继续佢喺经文里边点样提醒我哋，跟描述呢一班嘅假师傅佢哋嗰种嘅行为，让我哋喺当中更加要警醒。我哋去睇第十二节，第十二节呢一度咧，整段经文咧就系话：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呢一节嘅经文喺第十二节第一段嘅经文当中。呢一节经文当我睇到嘅时候，俾我即刻谂到中国人呢，如果你俾人闹你畜生呢，哇，好大件事，一个好大嘅咒诅嚟嘅啊！但系原来圣经都有咁样一种嘅表达。当我谂到呢一节经文嘅时候，俾我谂到喺创世纪当中，创世纪里边喺呢一度嘅经文里边，我冇打出嚟啦。创世纪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做人，将生气吹在他们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里很清楚讲到有灵的活人，我们个个活的人都有灵在这里。所以今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跟上帝来去沟通。我们更加要想，我们死去的时候，我们的灵的归宿去哪里？所以我们要寻求信仰，寻求真正的信仰在当中，让我们的灵能够归回天父里面。因为圣经很清楚说，当我们安息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归回尘土，而我们的灵是应该归回赐灵的上帝。这个是讲到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他的灵会归回在主所预备的惩罚底下。我们再看在这个的创世纪二章第十九节，这里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这一节经文是描述着当耶和华神造这些的宇宙万物，这些的牲畜，这些的宇宙天空的飞鸟的时候，他没有再灵在里面，他没有再提到这个他们成为有灵的牲畜，是没有，只有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能够跟上帝来去沟通。这些的牲畜他们只有魂，他们有情感，但是他们没有那个灵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当彼得他用这个的经文来去形容这班假师傅的时候，是讲到一个很实质的属灵的问题，讲到这班假师傅他们根本就没有那种与上帝沟通那种能力，他们只是用自己那种的智慧来去行他们自己所行那种的事情。这个是对他们一个很严重一种的描述。 我们再看在第十三节，彼得在这个第十三节这一度的他就讲到，他说他们已经被玷污又有瑕疵，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这个都很害怕的。其实坐席有很多种解释，第一坐在你身边跟你们一起坐，你坐在身边有假师傅在那里，但是其实这个坐席是更加进深一些，是讲到就是说我们领圣餐的时候，在当时新约教会是讲到他们的爱言，他们一起在那里吃东西，好像团契里面我们一起在那里吃东西，一起在那里祈祷，在那里唱诗，一起来去查经，那种的处境。而这里更加是再进深的讲到我们在敬拜里面一起的圣餐礼。这些假师傅可以进到在我们当中，他以为用这种的掩饰来去令到他们自己觉得呃到我们了，呃到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了，他就觉得很开心。但是其实上帝完全明白他们那种的虚伪，那种的虚假。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去在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有一个先认罪悔改的心，然后我们更加有一个感谢的心来去领受，我们先能够一起经历圣灵给我们的感动。就算假师傅可能在那一刻都会被圣灵来去感动，他认罪悔改到主的面前。继续彼得他在第十七节他讲到这里，他说这些假师傅，他说这些人就是无水的井。这个无水的井我们会很容易明白，无水的井即是失了功效，是不是装不到无水在那里埋到打不到水，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原来不是，这些荒废的水井呢，原来当它慢慢累积累积的时候呢，无水的水井呢是可以凝聚成一种的沼气。这种沼气呢可以令到人家呢来去昏迷中毒，甚至来去死亡。原来在当时犹太人有个古语，他说无知识的老师就如无水的井。彼得就是用无水的井来形容这些假师傅，讲他们完全无知识的，他们没有什么知识的，他们不是没有其他的知识的，他是没有属灵上面那个的知识，他们讲出来的东西可能是离开真理很远的东西。所以他形容这班的假师傅，他讲出来的说话不能够将人带进去这个的救恩当中。他们讲出这些知识呢，只是让信徒呢更加不明白圣经那个真理。很简单，好像中国人所讲，有些人去讲长篇大论，但是我们常说他言之无物，都不知道他讲些什么。再讲到这些假师傅的言论就好像沼气一样，他可以毒害那些人，当那些人听了以为真的时候呢，他们就将这样继续传出去了，令到那些人呢可以面对那种的知识上传递一些假的信息，让人进入一种迷信那种的处境。弟兄姊妹，你们千祈不要用这一句无水的井形容你的主日学老师，亦都更加不要来形容牧师传道人他们的讲道。你应该为他们祈祷，如果你觉得他们真的有这些处境的时候，你应该更加要去为他们祈祷。跟住不单止是这样，再进一个的经文，他说是狂风吹逼的雾气，雾气阻碍我们的视线。如果你一早起身揸车出去呢，会有大雾的时候呢，你会很害怕。天黑的时候又再大雾呢，你根本看不到前面那个的情况，揸车的会带来给你危险，行人呢亦都有危险。你没想着在街行都 OK 啩，这样的车看不到你嘛，会撞，会撞亲你。这个雾气是讲到他们会阻碍人的视线，这班假师傅讲出来的东西，他们做的东西就好像一种雾一样，将人的眼目遮蔽，看不到真理，看不到光，他们将他们带进去那个的黑暗里面，他们在真理里面模糊了他们。所以这个也都是成为了这些假师傅 他们将基督教的信仰带到去人们不相信这个信仰其中一种的处境。我举一个例子，你洗了礼未？如果你未洗礼呢，你重生得一半而已，你要洗完礼之后呢，洗完礼你才是完全重生的，你才得到永恒的生命的。有没有听过？有人有听过，这个是不对的。圣经约翰福音很清楚，三章第十六节，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约翰福音里面，三章十四十五十五节都是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信就得永生了，不是信洗礼才有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有时这些假师傅在你身边就是讲出这些这样的观念，你要警醒想清楚。甚至外面有些教会，他很强迫你去洗礼，我们教会我们鼓励你去洗礼，因为洗礼是你一个自愿回应住主，你要在众人面前你去认罪，你在众人面前公开你承认你真的相信耶稣，这个是你自己一个选择。在我们教会，我们邀请你转会，我们邀请你洗礼，我们是希望你能够觉得这个的教会是你愿意参与在其中，成为属灵家庭的一份子，一起跟我们来去侍奉上帝，一起来去在这个的救恩当中来传扬这个的福音。所以如果外面有一些这样的信息给你的时候，这个教会本身都是有一些的问题。信耶稣得永生，这个是主很清楚给我们那个的分享。这个武器带给我们会看到很快就会消散，所以这些假师傅他们所传的东西很快就会被一些真理来去遮盖，来去纠正他们。而假师傅那种的地位位置在一个属灵的群体，在教会当中是不可能在这里一路传流下去。这个是彼得提醒我们责备这些假师傅他们那种的行为，那种的处境。跟着彼得他讲了两类型的人是很容易在这些处境当中被这些假师傅成为他们的对象。第十四节，人有那心不坚固的人。那心不坚固呢，不是说那些未信主那些人，或者那些是初信主那些人。这个心不坚固那个呢，是讲紧信了主很久的人，但是这班人呢，他对主的信心呢，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他们常常对主的信心不坚固，引致到他们成为这个对象，被假师傅来去迷惑。第二类是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这一节经文十八节这一句片语就是讲到那些初信耶稣的人，他们刚刚脱离妄行，就是说他们知道、以前我们做的事不对了，现在我们不再做了，他们刚刚脱离，这些就是初信主的人。这两类的人都是这些假师傅最容易来去诱惑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在你们当中呢，你们应该有责任去关心你们身边那些初信主的人，你们应该给他们更多那些的关心，还有他们在信仰上他们有没有问题啊，这样你让他们能够，他有问题的时候，你真正用圣经的真理来去答他们。我们继续看完这些目标的时候，我们会再看在经文里面彼得再一次讲述这些假师傅他的本性，他的本质是怎样。二十二节，这里讲到俗语说得真不错，狗所吐出的他转过来又吃。彼得在这里他是引用了这个箴言，这一道的经文，箴言二十六 篇第十一节呢度讲到，愚昧人行愚妄嘅事，行了又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呢度讲到嗰啲愚妄人，佢就形容呢班嘅假师傅。呢班假师傅，佢就好似彼得喺二章第十二节嗰度讲到，佢哋好似生嚟就系冇灵嗰啲嘅畜类一样，佢哋好似狗一样。其实狗咧就唔系好中意吐啲嘢出嚟嘅，同猫好唔同吓。咁咧，但系猫吐完出嚟咧，其实佢系治病嘅啫，佢唔会食翻自己啲嘢嘅。但系狗吐出嚟嘅嘢，其实佢系冇一种好自己知道自己个处境嗰种嘅情况，佢即系偶然做咗呢个不知道嘅动作，所以咧佢哋咧就会食翻自己吐出嚟嘅嘢。呢节箴言咧讲得好好啊，嗰啲假师傅佢哋不断重复做佢哋自己错嘅嘢噶。但他们以为自己啱的，所以他们重复做，所以彼得用这个描述。跟住彼得在下节的经文里面，下一个片语他更加讲到，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面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彼得用了狗和猪来去形容这一班的假师傅，他们没有灵，他们不能够跟上帝来去沟通，这个就是当时彼得所描述的。这个滚这个是讲到猪他们不会来去自洁，你怎样跟猪清洁得怎样都是他会走回去泥那里又再净污糟，这个是讲到这些假师傅的本性。所以我们面对假师傅那种本性的时候，有时我们更加要强硬一点来去处理他们，以致到他们不能够再留在这个属灵的群体当中，来去影响我们的弟兄姊妹，影响主的话语在真理里面。从这些假师傅他们那种的处境，我们可以真的形容他们是死性不改，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成为一个警醒，我们要常常在主的面前来去悔改警醒认罪。在整个今天这一篇的经文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上帝的审判必定会来到，这个能够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一个的提醒。灵界天使同样要面对，世人挪亚、所多玛、俄摩拉同样要面对这一个的审判。我们不要像无水的井，我们更加不要像无气，我们要将福音传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不要将我们的属灵生命而因着我们自己要犯罪来阻碍其他人来去信主，就好像这些假师傅一样。所以今天这一节的经文，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是成为我们大家一起来去疗伤，来去勉励。